杨建昭看见安臣霸，想起父亲之死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，他苍啷啷拔出肋下宝剑，翻心便刺。安臣霸用弯刀嘡磕开宝剑，唰啦一个缠头裹脑，奔杨建昭的顶梁砍了过来。杨建昭收剑低头还招，两人撑头打了交手，就听到叮当叮当叮当，兵人相撞，呲呲的直冒火星子，一口气打了20招。安臣霸刀法凶猛，杨建昭也柔可刚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安臣霸不是杨建昭对手，因为杨建昭岁数好，年轻力壮，又很勤奋，镇守边陲，日夜操练。安臣霸当上王爷，在家纳福，所以不敌。突然杨建昭刷刷刷迎门连刺3剑，安臣霸是觉得眼花缭乱，再也躲不开了，扑地上，这一剑正扎进安臣霸的小腹。安臣霸疼得大叫一声，旁边噌上个宋兵一刀，结果了安臣霸的性命。大辽国猛将安臣霸阵亡在随州。杨建昭抽出宝剑，擦擦血迹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爹爹，孩儿给你报仇了，待我抓住萧绰，与你祭奠亡灵。说着带领杨家兵冲过去，把登上城头的辽军杀退，将城头俘夺。就这样从黄昏一直打到次日黎明，一连打了数十次辽军进攻。辽兵一看拿不下随州，收兵回城。杨建昭等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。这一夜将士们累坏了，特别是杨建昭，不知道出了多少汗，他的脸上汗水泥水血水都看不出本颜色了。天光大亮了，杨建昭不敢休息，指挥小卒抬尸体救伤号，补充兵器。就在这阵，红知县登上城头，激动的眼含泪水，杨将军真乃神人也，以2000对20万兵居然守住随州，这是史无前例呀。下官在衙门备些水酒为将军庆功。杨彦昭摆摆手，哎呀，现在可不是庆功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梁门保州怎么样，昨夜契丹人失利，他们不会担心，今天会来报仇，打得更凶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在城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，哇呵，连敲锣带吹喇叭，不知道怎么事儿。杨彦昭红知县扭头一看，顺着城马道上来不少的老百姓，呵，敲锣打鼓扛着匾来到城头。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位须发洁白的老人，抢不起身倒在杨彦昭近前，抱拳拱手就想磕头啊。杨彦昭说，哎，老人家您干什么？哎呀，杨将军你辛苦了，昨日舍身守城保护一方百姓，全城百姓感念神威，连夜制块金匾以表万民之心。来啊，将匾抬过来。两个小伙子把匾抬过来，这匾呢有40宽7尺长3寸多厚，上面蒙着红绫子。老人把红绫子撤下来一看，上面金光闪闪8个大字，威震北湖，永固边城。杨彦昭深受感动，哎呀，感谢父老鞭策，彦昭生受不及。哎，杨将军呐，你是当之无愧，杨家将天下无敌呀。诸位父老，我有一事相求啊，我军伤亡很重，又无法补充兵员，如果城中轻壮男丁能够帮助运兵器抬伤号，腾出我们军卒守城，燕昭将万分感激。哎呀，杨将军你说远了，你守随州为谁呀？为我们老百姓啊， 咱们是一家人呐、啊。你说吧，缺什么？缺人有人，缺粮送粮，不是守城，那就是扒墙拆房，在所不辞。哎呀，燕昭多谢了。就这样，随州城的老百姓也来到了城头，军民携手奋力杀敌呀。回头再说萧太后收兵回营之后万分难过，方才有人告诉他安臣霸阵亡，他赶紧派人交涉，将安臣霸的尸体给要回来了，还不含糊，杨延昭请开饭给你们运回来，赶紧派人送回北国。萧太后闷闷不乐，谁跟他说话他也不言。他儿子圣宗问他，母后啊，您怎么不高兴啊？
嗨，有啥高兴的？我又折了一员大将啊。
哎，哦，随州没公开。孩子，随州没公开不算什么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昨天没打开还有今天还有明天。我忧虑的是宋国后起之秀杨建昭，有他乃父之风，智勇双全，是我国劲敌呀。
母后不用担心，
那杨建号称无敌，不也战死了吗？小小杨建昭不足为患呐。
皇儿此言差矣，
杨无敌可不是死在我们手，是死在他们奸臣手里。要不是潘美等人逼他，他不会身落绝境。再说前几年对付杨业，我有野律邪诊、野律修哥、安臣霸，如今他们已经先后作古，韩德让年事已高，现在只有萧达林可敌杨彦昭。万一萧达林出个一差二错，我们今后要降服宋国就更困难了。母后未免把杨彦昭看得太重了。
皇儿啊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能得一员贤臣良将，往往能决定国家兴亡。
我替咱国就因为有韩德让忠心保国，才得以昌盛。如果大宋朝多有几名杨彦昭，为娘也就不到中原来了。今天我要亲临随州城下，看看我军如何攻城，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。早饭已定，萧太后传口旨，叫顺国王萧达廪护驾到随州的疆场。太后出征，山摇地动，护驾官打着旗，列开队，临台应战。萧太后骑着金丝骆驼直奔随州，几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。远远看见楚王韩德让和鲁王耶律隆庆指挥攻城，政府元帅都在疆场。看见萧太后，俩人急忙过来施礼。韩德让说：“太后，你应该御体保重，你怎么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？一旦发生意外，臣担当不起呀。”萧太后深情地说：“韩爱卿，你身先士卒，哀家还能贪生怕死吗？但不知战情如何，今天城池能否打开？”韩德让紧皱双眉，晃晃脑袋：“已经攻了五次了，伤亡很重
哟。
小小随州守城不过几千人，我这二十万人还敌不过几千人。哎，杨建昭善会用兵，他动员城中百姓，兵民不分，浴血奋战。你看，他往前面一指，萧太后抬起玉腕，手打凉棚，往疆场观瞧。啊，只见辽兵像海浪一样哇冲上去，又像落潮一样哇退下来。军卒冒着城上射来的箭雨，舍死忘生，费力气就是上不去。
韩将军，你没想办法吗？
想了，现在我三门火炮是缴获宋军的，正在装炮药，要架炮攻城。
嗯，很好。
哎呀，眼石怎么办呢？萧太后看着军卒冲上去，倒下又冲上去，为什么伤亡这么重呢？
哟，
萧太后突然发现个情况，在西北角有座山， 萧太后知道叫狼山。
他怎么知道叫狼山呢？萧太后是军事家呀，那是指挥全盘战斗的，在没打仗之前先看地图，找向导问情况，对这里地势了如指掌。
狼山上犬牙交错的山峰有宋兵，宋兵利用着地势躲在岩石后往下边放冷箭，这样一来辽兵是腹背受敌，削弱战斗力的，应该先拿下狼山，使攻城人没有后虑之忧。想到这儿，萧太后生气了，
哎，怎么这么点事儿看不出来呢？
鲁王千岁，臣在。
为何不先拿下狼山？
已经打过了，怎奈地势太险要，敌人在峰顶，我们上不去，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啊。狼山守敌不过几百人，我们这么多人拿不下个弹丸之力，给我攻。
说着
萧太后一拨金丝骆驼，他来到狼山下，只见狼山周围都是水，山的倒影映在池塘里，刀削的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曲曲弯弯通到山顶，是越来越窄，所以宋兵从上往下射箭很方便，下边射不着上边，不管有千军万马，只能顺着这条窄路一个一个上，上去一个被宋兵挑死一个，力量永远是500-1。就这样辽军攻了几次全失败，死了好几十人。龙庆说，太后你看，哎，这狼山不能强攻，我看别攻了。
哼，我大辽真是没人了。众将官，哪位拿下狼山？
末将冤枉。谁呀？说话的正是萧达林。萧达林想，这个小石头包上不去，真犯愁。太后，末将上去拿下狼山。
你，
萧太后舍不得，因为这么点事叫萧达林上阵不值得，这是萧太后最后的一张王牌。可是不让他上去，狼山拿不下来，随手就打不开。太后啊，打狼山如反手关门，看我的。
好吧，哀家给你关敌料阵。
是。萧达岭高兴了，马上挑出100名20多岁手脚利索不怕死的硬汉，叫这伙人扔了腰刀换上长枪，左手拿盾牌，右手拿长枪。萧达岭脱掉盔铠甲胄，豁了一声软靠，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带着100人来攻狼山。萧达岭身先士卒，左手拿着大根盾牌护住脑袋前胸，右手长枪护住下身，边走边喊，当兵的跟上我，我上去你们得跟着。这100人排成一条队伍，直奔小道而来。萧达岭身高个大，疾步如飞，一步无迟，两步抵仗，很快过了小道，来到山下，往上一纵身，噌，他上了一块石头，上边往下射箭。守在山顶上的正是杨家将的大将孟平啊。孟平领人守在小道上，一看下边上人了，啪啪啪往下射箭。怎奈萧德林大根盾牌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，凋零剑士的盾牌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呀。这个地方立斗立斗的，再登上2块岩石，也就是1丈6-7尺高，就可以上峰顶了。可就这2块岩石啊，就上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双方离得很近，不用射箭了。上边的人呢，用大枪往下扎，像插蛤蟆一样，唰唰唰唰乱扎。萧德林只可举枪往上迎，这边还招就上不去。萧德林也着急了。此时萧太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哟，这个地方这么难攻啊，怎么办？就差2步，萧德林上不去。哀家助他一臂之力，来呀，给我取弓搭箭来。有人递给萧太后画眉弓，取出一支狼牙箭。萧太后接弓在手，任扣天弦。 心里合计，年轻时候我的剑法可不错，这些年别看我随营出征，不上疆场打仗，我可天天练，今天要看看我的剑法到底如何。就这样双膀一跃立，前膀如推泰山，后膀跃动弓弦，嘎吱吱剑弓拉满了，瞄准孟平的梗嗓咽喉，噔噔一松弓弦，这支箭射出去，箭射得挺准，正巧孟平拿着枪啊一拨了萧太后的枪，身子一歪，萧太后的箭就偏了，砰一声射在肩头，孟平疼了啊，手一哆嗦，漂亮了，大枪扔，望鹏一闪身，萧德林趁机往上一纵身，噌，他上去，他一上去，两名军兵呼张要扎死，萧德林唰唰两枪把那两个人扎死了，然后噌噌噌登上狼牙山。孟平借势不好，捂着伤口啊，带人往下退。只见萧德林大枪来个小鬼大吹墨，打了宋兵叽里咕噜倒下七八个。反手一个卧看巧云，又打倒五六个，辽军随后也攻上狼山。萧太后满意的笑了，嗯，哀家的剑法还可伤敌。隆庆说，哎呀，太后神箭，
嗨，这一箭呢谁都会射，只是你们没想到而已，打仗要多动脑筋，你看萧大林抢占狼山了，哎呦，把宋旗砍倒了，换上大辽旗号了。萧太后乐得脸上都开了五朵金花了。
这个萧达里追杀狼山上的宋兵，孟平一看不好，带领剩余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跳水了，有命的就活，没命那就死到水塘内。此时萧达里占尽了狼山，杨建昭在随州城上看得清清楚楚，又着急又难过，孟平怎么样，是不是阵亡了，现在顾不得太多了，还得守城。这阵辽国三门大炮攻打南城，通通通，南城墙被崩开三个小窝，崩死不少宋兵。好在呢古代的炮挺笨，放完三炮推过去重新炸炮药，这个功夫辽军又攻城，城墙崩坏了，鼓舞斗志又开始往上冲。杨建昭急忙叫守城军卒往下打，又命令一部分人在硝烟中把城的豁口堵上，用沙石袋子木头大石头堵好，刚刚堵上下边又开始放炮。就这样连连折腾几次，守城的东西没有了，砖瓦石块不够了，老百姓拆了自己的民房啊，往城上运砖瓦和木料，就这么坚持，又坚持了两天。杨延昭着急了，为什么元帅不派救兵啊？要照这样，我的人可快全军覆没了，怎么办？派人搬兵，派谁去呢？一般人不行，一般将官官小言微，元帅不能听啊。正在着急，只见孟平浑身是水回城了，这是奇迹呀、啊！原来他跳水之后渡过护城河，用军兵用箩筐把他系到城上。哎呀，杨将军，我丢了狼山，真该死啊！贤弟啊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回来就好。受伤了吧？不要紧，点轻伤，你休息休息。不过有一件大事非你不可，你替我去趟中山州搬兵，我们要支持不住了，你要快马加鞭呢、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孟平胡乱吃点东西，有人给他伤口上点药，吃点药包扎包扎，用箩筐从城墙顺到城下，过护城河，走水塘，离开了随州，找个偏僻地方弄匹马，打马直奔中山。经过一天的奔波，孟平总算赶到中山，他见宋兵大队人马盔甲鲜明，严阵以待，可是不像开拔的样子。他一直闯进
不遣元帅的大帐，见着元帅陈述了随州守城情况，请元帅火速发兵增援。傅潜是个误国误民的贼人，他只想保乌纱，不想出战。本帅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呀，元帅快点发兵。
哎，你休息去吧。
孟平不走啊，苦苦哀告，在下边惊动了一人，谁呀？范廷昭。范廷昭当初跟曹彬在一块作战，上天施礼说：“傅元帅呀、啊，随城若实，中山难保，发救兵解燃眉，末将愿为前部先锋。大胆，军中大事，怎容尔等胡言乱道？休要多言，退下。”孟平说：“元帅，救兵如救火呀。”退下，容本帅商议。孟平被送下去，傅潜明白，我现在有九万人，萧太后二十万人，九万迎战二十万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不如固守中山，想修工事，以逸待劳。杨彦昭以一万人对二十万，还能胜吗？非死不可。你说这个小子可恨不可恨？这边杨彦昭如同着火一样，怎奈傅潜按兵不动，杨彦昭没办法，只可自己坚持守城。辽兵屡攻不下，萧太后忍不住了，决定叫萧达廪带两万精兵向随城发起猛攻。萧太后亲自督战，来到战场上，他一摆手叫军兵给他抬过战鼓，他要亲自击鼓助威。萧达廪精神倍增，带领军卒高呼：“杀呀，攻打随州啊！”城上往下放箭，萧达廪冒着箭雨往上猛攻。萧太后高兴，身御腕拿起鼓槌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文书梁红玉擂鼓战金山，大概是跟萧太后学的。萧太后亲自擂鼓助威，军兵啊，哎呀，斗志倍增。那萧达廪一马当先，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，顺着云梯噔噔过河了。云梯立起，萧达廪马上登城头，他一手拿盾牌，一手拿长枪，噌噌噌，很快来到城墙这儿。辽军攻上去了，萧太后把鼓槌放下，揉揉手脖子，旁边站的是韩德让：“韩将军，这一战你看如何？”韩德让往城上瞧了瞧：“太后啊，哎，你不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吗？哎，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，在哪呢？你看，斜阳灿烂，只见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威风凛凛，手拿灰瓶子，噼里啪啦往下砸，砸得准呢。”萧太后一看：“哟，好厉害的一员小将啊！”不是小将，是大将，他就是杨彦昭。
哦，
就是他拦着我二十万大兵，哼，我让他去追寻他乃父杨业。说着拿弓搭箭，嘎吱，响弓拉满了，瞄准杨彦昭，一松弓弦，噔噔，箭射向城头，杨彦昭扔声扑通倒在女儿墙后边不见了。啊，韩德让高兴：“太后真乃神箭，这一箭可定乾坤呐。”萧太后也非常满意。眼看着萧达廪已经攻上去了，突然杨彦昭出现在城头